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得法的法轮大法弟子，今年75岁。今天说说我丈夫的二弟一家，相信大法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全家得福报的真实故事。丈夫的二弟家一共六口人，老两口、儿子、儿媳、两个孙子。二弟媳是我的妯娌，她知道我修炼前脾气不好，为一点小利搞得小家庭不和、大家庭不和，搞得鸡犬不宁。而我本人还得了好多种疾病，其中胃病也很严重，到处求医，大医院、小医院、中医西医，找专家送礼，花了不少钱。我还相信民间那些算卦驱邪，信神婆。为了求治病，我还练几种气功，打太极拳、太极剑等，反正是山南海北去求医，整个人瘦得不像样子。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功，不但身体变好了，脾气也变好了，从此家庭和睦了。二弟媳亲眼看到我修炼前后的变化，所以她相信大法好，没有被中共谎言欺骗。她经常和人家说，我大嫂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也亲耳听到她对别人说，我大嫂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她相信法轮功好，支持大法，无形中弘扬了大法。前几年的一天，二弟媳下楼时不小心从楼梯摔下来，大腿粉碎性骨折，被送到医院，要动手术，用人造的骨粉接上。动手术前，那个主刀医生叫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当时就说，我大嫂也叫我念。医生说，你大嫂好棒耶。她手术很顺利，很成功。她出院回来，我就把师父讲法录音放给她听，叫她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精神很好，什么家务都能干了。我丈夫的二弟年老多病，患气管炎、高血压、轻微脑梗塞，一年住院几次，花钱不少，兴师动众的，还连累家人。开始时我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相信，叫他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邪恶组织，他还支支吾吾的。后来他看到自己媳妇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身体恢复得那么快，这光靠医学明显是做不到的。同时知道了有医生也相信法轮大法好，后来二弟也答应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叫他们老两口都念。现在几年过去了，二弟都80多岁了，身体很硬朗，脸色红润，乐呵呵的，近几年都没有住过医院。二弟媳的两个孙子，从小我就叫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跟他们讲做好人的道理，他们都很相信。两个孩子尊敬师长，孝顺老人前辈，他们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敢响亮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他们见到我时还没有来得及念，我二弟媳就提醒他们，你还没念法轮大法好，他们就念起来了。特别是大孙子，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都是班级名列前茅，现在就读理想的重点大学，准备读研究生。二弟媳的儿子和儿媳妇也很相信法轮大法好，他们的生意也好，能挣钱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已经不简单，算是有福之家。我夸奖他们的儿子聪明听话孝顺，现在又考上这么好的学校，前途无量。二弟的儿媳妇说，我说就是你教了他那几句话起作用。这是简单朴素的一句话，是他的肺腑之言，意思是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才有今天。二弟一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虽然他们不是大富大贵，但是他们身体健康，人丁兴旺，无灾无难，家庭美满祥和。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我的母亲。听众朋友，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母亲出生在山区贫苦的农民家里，那时姥姥生下母亲，在坐月子时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了她的被窝里，姥姥因此给吓死了。没有了奶水，母亲是由太姥爷用米汤喂养的。母亲从小就驼背，黑瘦黑瘦，干干瘪瘪，一副脊柱支不起脑袋的模样。看到这先天不足的母亲，人们都会惊愕地说，这老李家二丫还活着，命真大呀。为了从山沟里搬出来，母亲被招工进了市里的亚麻厂，和父亲结婚后来到省城，在供销社卖货。 父亲从小由寡母带大，读了点书，在省机关工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夫妻小两口相敬如宾，天人尽口，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这个家由奶奶做主。母亲在供销社卖货，很忙，脱不开身回家给我喂奶，都是奶奶抱着我在柜台外等着，看人少的时候把我递到柜台里，让母亲喂我。母亲不知多少次跟我说过这事儿，她很感谢奶奶。奶奶也多次跟我说过，却是夸赞母亲。我刚有记忆时，大姨领着姐姐到商店串门，柜台前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各买一件纱的布拉吉，就是连衣裙。我和姐姐都看中了其中的一种花样，可只有一件了，我俩争了起来。大姨让姐姐让着我，母亲却说姐姐大有长幼有先后，让我让给姐姐。我很委屈，但奶奶和爸爸都说母亲对，爸爸还给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这样，我们家虽说不富裕，但和谐平顺温馨，彼此珍惜，邻里们都很羡慕。然而好景不长，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临。1960年前后，中共推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面积饥荒。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本来身体底子就薄的我们，再加上饥饿，奶奶母亲先后得了肺结核、肝炎，病倒了。但母亲还得撑着去上班，奶奶还得挺着照管家。奶奶和母亲的脸都是蜡黄的，伴着咳咳的咳嗽声，一家人都干瘦干瘦的。那几年我刚懂事，肚子总是咕咕的叫，饿呀。奶奶做饭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我跟奶奶说，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啊，我饿呀。奶奶叹口气，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多少年后我才知道，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杆里的瓤。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把玉米杆劈开，刮出杆里的瓤，掺到粥里，能撑一撑肚子。我们一家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算幸运。我们身体刚刚缓过来不久的两年后，爸爸被派到很远的农村搞四清。这场在中国农村搞的政治运动，很多人被逼死。当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到乡下去看爸爸。很快的，文革开始了，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变得硝烟弥漫，派系斗争搬到了饭桌上。一吃饭，父亲母亲就会争起来，红革会的，二总部的，争啊争得脸红脖粗的，奶奶怎么劝也不好使。接着是武斗，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口，伤了13个人，我们一家人幸免，跑到大庙去避着。之后爸爸不能回家了，他被关在党校反省。1968年深冬，母亲突然接到信说姥爷脑出血去世了。我陪着母亲去奔丧，雪岭白茫茫的，奔丧回来就快过年了，周末爸爸回家了。爸爸和奶奶母亲说着走资派被批斗的事，什么戴高帽游斗坐喷气式飞机，爸爸的脸很沉。之后他说快轮到我了，爸爸怕呀。 第二天早晨，39岁的爸爸从楼上跳了下去，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两个至亲的人都突然离世。母亲上边是老人，下边三个还小的孩子，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在沉重的负担之下，母亲就只能把泪往肚子里吞。我和弟弟当时都在上小学，茫然的只觉得家里塌了半个天，不晓得大人的悲痛。这五口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受照顾，商店给了一些活，糊纸盒，锁扣眼，缝糖袋子，一家人一起忙，好歹糊上了这几张嘴，就这样过了日子。以前爸爸和母亲把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奶奶，爸爸不在了，母亲依然这样做，直到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账来了，母亲才当家主事。后来我结婚后，把工资都交给丈夫。房屋拆迁那两年，我们在婆婆家住，我和丈夫都把工资交给婆婆，直到回迁。朋友们笑我真傻，咋能不攒点私房钱？我诧异不解，一家人怎么还有私房？我这一辈子至今也没有过私房钱。爸爸离世后，母亲撑着这个家，母亲也总跟我说，你在家里是老大，得学着承担起这个家。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是盼望多久的事啊。但母亲休克性肺炎住院了，我承担起护理她的一切事情。母亲出院第三天开始考试，我基本上是没复习就走进了考场。沮丧啊，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我不想去，想第二年再考正式大学。母亲近乎在求我说，你是老大，明年你弟弟考，后年你妹妹，就去吧，师范学院不用花钱。母亲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寝室，那时我明白了承担中的舍弃，但我能明白母亲曾经的舍吗？50岁时母亲退休了，为了供养我们上大学，母亲推着车子去卖货，车上装的是高高的货，脚下是高高的坡，寒来暑往。直到1979年，我跳楼的父亲平反了，精神的重压卸下了，可母亲从头到脚一身病了，一年得住九个月的医院，肺气肿，肺心症，成宿成宿的躺不下，抱着枕头拉风闸，算命的说母亲活不到66。就在母亲66岁那年，当时是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同时母亲、妹妹、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才修大法几个月，我们这一家人个个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特别是母亲。母亲的肺气肿、肺心症好了，喘气顺畅了，血压降了下来，多年来腿脚多处的伤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修炼前，母亲这个病篓子是出了名的，差不多全商店的同事都在帮她找偏方，全国各地的买药寄药， 买药的发票攒了一摞子，报销药费都得排队求情。修炼后，母亲把药都扔了，每天学法练功，活得可带劲儿了，每天走路生风，腿脚那个快呀，我都赶不上。家里有张照片，是母亲和老同事会餐时的合影。母亲笑得那个开心啊，那真是绝处逢生啊，她就是大法美好的见证。就在全家又有了欢笑中，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99年720，中共对法轮功无端的迫害。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母亲，知道面对的是什么，但我们都随着自己的练功点到省政府去上访，希望向上层表达法轮功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诉求。在那么大的人群中，母亲找到了我女儿，说：“姥姥给你送吃的来了。”很快，我被关进了劳教所，学校不让我女儿上学了。母亲和妹妹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但都不能动摇他们。迫害一发生，我和母亲都面临着中共党员不许练法轮功的问题。我向大学党委提出退党，他们不肯。后来，党委书记自己到劳教所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母亲的党龄比我年龄长，退休的母亲还做了书记，干党务工作，每月还发工资。母亲跟我说，我提出岁数大不干了，他们不同意，我就想了个办法，搬家，搬到小女儿跟前住，他们就没办法了。借着搬家的机会，我把组织关系要出来扔了，也不交党费了。这边不知道，利索了，咱娘俩都利索了。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母亲，这次长叹出口气说，这么多年了，几辈人呐，惨呐。那是2000年的事。迫害初期那两年，母亲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人。母亲还是习惯把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叫弘法，总说我得给他们去弘法。为了弘法，家里的亲戚们，母亲走了很多遍。亲戚们都赞叹母亲人品好，可信，而且母亲的身体变化就是活见证，所以母亲不用自己说大法好，谁都信。那年10月初放长假，我陪母亲去了东北邻区的小城。大姨父老了，腿脚不好，离不开拐杖，那天摔倒了。他跟母亲说，要以前呢，我得喊人把我扶起来，这回呀，我信你的，我就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自己就起来了。好好啊。表嫂当校长，母亲嘱咐她，学校有练法轮功的，一定得保护人家，都是好人呐，不是好人都练不了这个功。上边来查，你得护着点儿，可千万别为自己当官害人家，害了人家，人家一家人遭难，咱们家要遭报应的。二姨要不练法轮功，命早没了。表嫂对母亲说，二姨呀，我明白，我会斟酌的。虽然退休多年了，母亲仍然惦记商店里的老同事，挨着个儿给他们弘法。回家之后还和我说，陈经理的儿媳妇儿就在关你的劳教所里当医生。母亲就给陈经理讲，跟你儿媳妇儿说，让他对法轮功好一点，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我大姑娘是这些老同事们看着长大的，得直肠癌，练法轮功没治就好了，现在就被关在那个劳教所。陈经理听了母亲说的，眼睛瞪得无法形容的那么大。 母亲又嘱咐我说，你张姨也修大法，原来离咱这近，我俩总切磋，现在搬走了挺远的，你们想着点儿，师父的新经文来了也给他送去，别落下他，想法和他跟前的同修联系上。那天我去母亲家，看见他把大棉袄铺在床上，正在往棉袄里子上沾真相不干胶，一排排的不干胶的脚上叠出个小口，为了好揭开。然后母亲穿上棉袄，戴上长围巾，围巾垂下来遮住前襟。母亲兜里揣了块小抹布，对我说，墙上门上的灰得擦擦，要不粘不住，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不大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张真相传单。她用毛巾擦着上面的灰，叹口气，哎，这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救人的传单给扔了，造多大的业呀。哎，都是我的邻居，我得救他们。2003年大年初三傍晚，随着一阵敲门声，闯进来十多个警察，二话没说，架起我就推进了警车，随后是抄家。母亲目睹了这一切，受到惊吓，看见熟人就说，抄家呀，和文革一模一样的，连镜框都卸开，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23天后，我走出看守所回家了，母亲在家陪着我，她老是问看守所劳教所怎么对我的。这几年呢，我被关过派出所、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但经历了什么，我从来没跟母亲说过。老人家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不想他多一份担心，多一份惊吓。但这次，他不停地追问，我想，亲情面前没有真言也不对，反倒更让他担心，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没想到母亲听完长出一口气说，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些你都走过来了，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母亲的释然让我惊诧，释然了，那是在怎样的顽强支撑下的释然啊。几天后，74岁的母亲先走了。命中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母亲和奶奶总说这句话，他们认命。这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被认为是很迷信、很消极的。但母亲从不叹气，而是直面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翻不过的山。母亲一生用尽心力，迈过了这些坎儿，翻过了这些山，从不抱怨，而是尽力的顺应。这一切深深地融入在我的骨髓里。人常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我感谢这个家，感谢母亲，母行女孝，母亲与生俱来的真诚、善良、坚韧，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伴随着我长大。真的感谢母亲，在我走进大法之前，就给我奠定了这么多。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始终和母亲生活在一起。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大法之前，大姐三姐经常到我家和我们共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我的家人们都因为相信大法好，身心受益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家人因为相信大法好而得福报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我三姐的故事。我三姐夫患有半身不遂，躺在炕上多年了。我三姐每天除了伺候三姐夫，有时还要为儿女们操心。我知道他心里很苦很累也很烦，生活的艰辛与劳累已经把他压得腰都弯了。我三姐没上过一天学，前些年在她看到《转法轮》这本书的时候，她说这本书的每个字都在闪着光呢。99年以后，她迫于中共迫害的压力一直待修不修的，但她心里知道大法好，每年年底他都盼着我去给他送真相对联。我经常劝他说，三姐啊，姐夫这些年幸亏有你照顾看护他，儿女们也帮不了你多少，你看你的腰都累弯了，真是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重要啊。这些年你也知道大法的神奇，师父的慈悲，你听师父的讲法，三姐夫也跟着听，只要相信师父和大法，什么奇迹都会出现的。你也说过看到好几次大法轮在你家院子上空转呢，那是师父慈悲在点化你，让你继续学法啊。三姐明白了，特别是疫情开始后，三姐才感觉到时间的紧迫，她开始听师父的讲法了。前些日子我去看望三姐，没想到他的腰已经直起来了。我问他怎么直起来的，他高兴地说，有一天早晨起来就感觉自己的腰直起来了。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是师父给我净化好了。我也高兴地说，你悟得真对，咱们都谢谢师父吧。他说感谢师父把我腰净化好了，腰直起来了，以后我要好好学法，跟师父回家。再来说说我大姐濒死复生的神奇事。3年疫情期间，已经80多岁的大姐也阳了，到镇医院也没查出具体啥病，医生只说是胃的毛病。在家10多天后，她的儿女们看到大姐的病状越来越严重，就把她送到了市医院。有一天大姐女儿打电话给我说，大姐白天晚上都不睡觉，还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说的全是村里已经去世的人名字。大姐女儿让我过去看看大姐。下班后我带上小播放机就去了医院。大姐的目光有些呆滞，嘴唇干的都起皮了。我叫了声大姐，她都没有认出是我。一会儿大姐说，老五啊，你可别糊涂。不行啦不行啦，快回去给我拿寿衣。我对她说，没事的，你先喝点水吧。我给他喝了水， 又给他吃了一个鸡蛋和一个香蕉，然后我把小播放机打开，让他听师傅的讲法，告诉他如果困了就睡吧。一会儿功夫，大姐就安稳地睡着了。我在心里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回家后就发正念，并求师傅加持，清除大姐自身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她和我都是下来得法的众生，不允许任何生命迫害她，让瘟神速速离去。晚上我打电话问外甥女我大姐怎么样，外甥女说我大姐又喝了一小碗米粥，然后又睡了。一个星期后大姐就出院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大姐，我告诉大姐是大法师父救了她，我嘱咐她一定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保护你的。后来大姐告诉我她的病全好了，真是天赐鸿福啊。现在大姐已经完全康复，她能自己上街遛弯，还时常能帮着儿女们干点家务活呢。最后来说说我母亲的美好归宿。2011年，95岁的母亲临终前，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嘱咐她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母亲安详地走了。我们农村有个习俗，老人去世后必须在家里由儿女们轮流守灵3天后才能发丧。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哥、嫂、姐姐和孩子们都去睡觉了，只留下我和三姐给母亲守灵。过了一会儿，三姐告诉我说，她看到我们家满屋子都有法轮在转。第二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守在母亲身边时，看着已经离我而去的母亲，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心里想念着母亲平时的音容笑貌，泪水不由自主地刷刷往下流着。大概3-4点钟时，我突然看到满天粉色的鲜花像雪花一样的飘然而下，紧接着是红色的鲜花，然后出现了蓝天白云，又从天上飘下了4个身穿粉色衣裙的仙女。这时我还看到母亲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从她的遗体中出来，她的身边各有2个仙女，然后她们就头也不回地向上飞去。紧接着我看到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圆台子，台子上有一个大圆椅子，台子下面有好多人在跪着翘首望着台上，母亲就飞到那个椅子上坐下了。此情此景好清楚，我就像是在看电视一样。由于我的悟性有限，我还问过三姐，说母亲怎么穿着一身白色衣服走了。师父看我不悟啊，就让我看到神韵新年晚会《西游记》的故事中，观世音菩萨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霎时间我明白了，是师父看到我不悟，用这种方式在点化我不要想念母亲。母亲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回到她该去的地方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被中共化为特殊人群的后果，作者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前些天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她的丈夫因不放弃信仰而惨死狱中，这些年她在为丈夫奔走找回公道，而司法厅却告诉她，你别去省监狱管理局，你是特殊人群，去了人家也不接待，你进不了人家的门。这让我联想到前几天看到明慧网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共法官叫嚣，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中共给法轮功的待遇是很特殊的，杀人放火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可以对犯罪者予以制裁，而在遇到法轮功维权案例时，却感到没有法律可依，不得公平对待。文中描述，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法轮功学员陈新博遭受冤狱迫害，重获人身自由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医保待遇早已被非法剥夺，原单位也非法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陈新博拿着社保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法、宪法等文件到原单位和社保中心找说法。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公然说，你说的都对，但我就不给你，你能怎么着？你去法院告我吧，法院说让给你我就给你。陈新博于是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该法院法官张国正不仅百般刁难他，并公然说，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这是重大敏感问题。中共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把法轮功当成了特殊人群，法轮功有什么特殊呢？说来还真是特殊。一，在乱世中坚守道德。在人人为劲敌、造假遍地、正邪倒悬的中国，首先法轮功学员不偷盗、不抢劫、不行贿、不受贿、不撒谎、不造假、不杀人、不放火、不坑人、不害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贩毒、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常人司空见惯的恶习都没有。其次，他们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人类的道德负责，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他们维护宇宙大法，同样也尊重和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还有，真修者遵循表里如一，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努力修去自己的私心，如争斗、妒忌、显示、傲慢、怨恨等等不好的心。二，被中共特殊针对。按高标准做人，除了法轮功学员，当今不修炼的中国人谁能做到呢？然而中共却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中共是怎么对待法轮功这个特殊人群的呢？25年来法轮功遭受的特殊对待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骚扰、绑架、抄家、罚款、关押、洗脑、劳教、判刑，遭受数百种酷刑折磨，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灌食精神类药物，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火灾器官等惨绝人寰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艰难中客死他乡，有的被开除公职、没收土地、抢夺家财、剥夺养老金、医保，还有的被注销户口等等。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以及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的法官张国正，他们是全中国中共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缩影，很有代表性。 陈江奇们和张国正们的流氓式回答，体现出面对法轮功这个中共制造的最大冤案，他们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对与错，而是不敢不愿坚持正义，不敢不愿秉公执法。中国绝大多数参与迫害者都是这个思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众多不敢依法办事、执行邪恶命令的人，才造成了法轮功被作为特殊人群，而施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造成国际社会被收买，不敢公开对中共提出法轮功问题。三，以特殊的坚韧和平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如何面对中共的灭绝式迫害的呢？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磨难，法轮功学员都默默承受着。在中国社会报复性杀人案频出、活不下去而自杀频现的当下，他们没有仇恨官员、警察、法官，没有自杀轻生，相反，法轮功学员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制，他们都努力保持内心的光明，积极向上，无论中共怎么猖狂，都无法夺去他们心中对神的信仰，这同样是法轮功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法轮功问题并非亿万法轮功学员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庞大的中国人口，涉及到社会单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每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都涉及到违抗命令被处罚的巨大压力，所以才被称之为是重大敏感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但法轮功在中国是一个受迫害25年的特殊群体，他们所在的公司、学校、居委会、医院、法院、政府机构也成为特殊冤案的制造者和迫害政策的执行者。结语：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法轮功不会被消灭，但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年数越多，那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变得越险恶，社会越腐烂。迫害正信是比瘟疫更可怕、更致命的病毒，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宇，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讲讲古代的修道之人张天师是如何医治瘟疫的故事。说文解字中对瘟疫的疫字的解释是民皆疾也。秦汉及以前时期，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气。东汉末年至晋初年，世道昏乱，全国性大瘟疫有20多次。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曰：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所以古代一旦发生大瘟疫，君王各级官员大多会反省自己的施政，是否不敬神明、大逆不道，是否亲小人而远贤臣，是否暴力杀戮、横征暴敛而让苍生受苦。古代的很多大医学家其实都是修道人，道行很深。张天师原名张灵，后改名张道灵，东汉天师道也叫正一道的创始人，沛国封人。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洞集经，命为天师，后人尊他为道教三祖之一，寿命达123岁，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 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驱病，他在蜀地收了好几万户的弟子，因为蜀地人单纯朴实，与道相合，易于引导。张道陵带着众人开路架桥，修木除草，清理垃圾，义务地去承担方圆几十里的公共事务。张道陵从来都不用强制的手段对待学徒者，而是用道德礼仪去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当时也正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张道陵就帮他们治瘟疫，方法很有效。张道陵让有病染疫的人把自己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的都回忆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错，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纷纷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这一做法不仅驱除了瘟疫，而且使得人们更加敬重神明，更加重德向善，社会的犯罪率明显减低。事实上，张道陵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他那一法门的道，济世的方式。为什么向神明忏悔自己的罪过，发誓不再重犯，就可以消除病患，避过瘟疫的侵害呢？古人说，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诚意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听得见的，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人类可探测的这个空间表现，就是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现代观念把人类的精神与物质层面人为地割裂开，强调物质方面，强调实证科学的结论，把希望寄托在寻找疫苗上，贬低精神道德层面的作用，不相信神的存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人，在党文化无神论的思想灌输下，更是没有任何信仰，道德败坏，甚至诽谤佛法，配合中共迫害正信的信仰者，犯下了很大的罪业，而仍然不知反省和悔改。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人们也很清楚，医学、科学都显得那么无力，谁在此时能转变观念，更多的关注精神信仰层面的东西，也学学张天师治疗瘟疫的妙方，或许会得到惊喜。并且希望目前正处在劫难中的人们不要消极，不要恐慌，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当今乱世上，依然有真正的修道者在济世救人，法轮功修炼者们正是这样的群体。曾经轻信中共、诽谤过法轮佛法、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请你真心向上天忏悔，也希望还没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赶紧退出来。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能让您驱恶向善，摆脱厄运。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只要您诚心相信，瘟疫就会远离您。愿可贵的中国人都能得救。 好了，金宇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